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访华，双方签订了2500多亿美元的大单。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正在取得极好的进展。另外，川普访华，习近平谋划美中共治大国梦，我们有专家的相关分析。在台湾方面，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不满媒体质疑失事战机飞行员可能投共，扬言将封杀采访，引发了台湾新闻协记者协会的抗议。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政府正在突出显示川普总统此行中国之行期间签署的一些商业协议，包括与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达成的购买价值12亿美元美国牛肉和猪肉的协议。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然而这一宣布似乎被川普多次抱怨中美贸易不平衡所淡化。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have a more prosperous future if we can achieve a level economic playing field.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公平的经贸竞争平台，美国和中国都会有更加繁荣的未来。不幸的是，现在的平台是非常一边倒而且不公平的。但我不批评中国，毕竟谁能指责一个国家利用另一个国家为其本国公民谋求利益呢？我要大加赞赏中国，但事实上我要批评美国往届政府让情况失控，产生贸易赤字，并且在持续增多。
But in actuality, I do blame past administrations for allowing this out of control trade deficit to take place and to grow.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美中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有着更加广阔繁荣的未来，并表示在川普总统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商业协议。他还表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正在迅速上升。川普周四还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美国和中国各自都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量以及最具威力的军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正在取得极好的进展。在此之前呢，他说他打算要求北京使朝鲜放弃其核武器项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中两位领导人就朝鲜问题分别声明，川普承认在跟金正恩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对外交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As long as we stand together,
只要我们站在一起，假如必要的话也跟其他国家站在一起，一同反对那些威胁我们的文明的人，这种威胁就永远不会发生，甚至没有机会发生。就像我昨天在首尔的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整个文明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朝鲜的威胁。
The entire civilized world must unite to confront the North Korean menace.
川普还表示，中国可以容易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习近平主席表示，北京准备牵头迫使平壤放弃其核野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双方将继续全面和严格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同时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现在还不清楚两位领导人在闭门讨论时如何定义了他们在应对朝鲜时各自的角色，但是川普似乎是放弃了他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言论，这就是假如中国拒绝帮助对付朝鲜，美国将单独解决问题。川普继续表示，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中，但他已经明显地放缓了对朝鲜的威胁，那些威胁暗含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中国，习近平以超高规格接待了这位19大后第一位到访中国的外国国家元首，向世界展现了他的所谓大国梦。川普就任以来大力倡导美国优先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收缩美国的势力，亚洲最先感受到美中力量此消彼长。国际媒体分析，习近平有意担负领导全球大国梦，离不开川普实用主义的原则。北京与华盛顿未来将呈现平起平坐的态势，世界会迎来美中两极共治的新局面。川习北京再次会议，美中呢会在哪些问题上讨价还价？朝核危机迫在眉睫，北京能否满足华盛顿方面的要求？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能消除美中两国的巨大分歧吗？那么就这个问题呢，美国之音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另外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那么众所周知呢，川普本人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是一位很有争议的总统。据报道说，习近平本人和许多中国人却非常看好川普总统。为什么他能够受到北京如此的肯定？对此呢，王维正说，川习会行重于质，北京呢要貌合华府。对此王维正说，
我想从一个观感啊，就是英文的话叫做 optics 这个字来讲的话，这一次高峰会议它的这个背景的话，就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此消彼长。所谓此消彼长，就是说一个是来自目前全球最伟大的国家美国，那它内部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它的竞选的时候的一些的丑闻，还有包括它这个跟俄罗斯的关系，再加上昨天这个州地方选举有几个州，包括纽泽西州和维吉尼亚州，这个民主党都打败共和党的这个对手，所以一个的话是非常的，就是说在国内来讲的话是非常疲累，而且势力消失的一个总统，不受欢迎的一个总统。但是他在中国呢却有很高的人望，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是中国人可能在比较喜欢他这种个性，就是说他在商业上非常成功啊，不按牌理出牌，然后他可能有一些这种威权的人格吧。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习近平，他在这个十九大完全的控制、完全成功之下，显现出来一个大国领袖的一个局面。对内的话是完全控制，对外的话他现在希望能够实现他的这个大国外交，然后能够实现所谓的中国梦。但他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中国要作为一个与一个大国，然后实现所谓的中国梦的话，一定要过美国这一关。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国事访问加这个访问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形式重于实质。因为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崔天凯他在简报这个行程的时候，除了说以这个国事规格更高的规格来接待川普总统之外，然后加上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些这个所谓的非正式的这个会谈。那换句话讲说，这一次的这个行程的话，就是有很多这个给了很多很多的面子，但是彼此之间的话议题实在非常之多，包括北韩，包括贸易，包括台湾，包括南中国海等等。双方如果说能够保持一个就是说在形象上保持一个能够合作一个形象的话，就已经是不错了。我觉得这一行的目标的话，最主要是让川普能够感觉到这个中国是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有个深厚文化历史的一个大国，形式重于实质。
如果说呢，美国目前正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丧失对中国绝对优先的地位，至少在人权方面，美国仍占有所谓道德高地。以往呢，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都要提到这个问题，这次呢似乎将出现例外。有人因此批评美国这是自废武功，怎么看呢？王维正说，人权外交对中共失效，期待美国坚守继续下去。
美国当然是全世界这个自由民主的一个明灯啊，对于很多在没有自由的国家来讲的话，人民他们还是一个指望。那过去美国的历届总统呢，也有在这个访华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说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比 比如说很尊敬的方法，或者说是用影射的方法，希望能够期待这个中共政权呢能够向民主自由方向去走，然后有时候也会提出一些政治异议者的这个名单出来。那这个过去的话，到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话，似乎有一些用处。当然中共的话他总是非常的恼火，他觉得说西方的话用这个人权政策呢来把故意要把这个中国给压低啊，所以对于他们，然后现在外交术语还有叫做所谓的指指点点，但是多少有一些效。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权外交呢，这种狭义人权外交，到了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然后现在又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之后，似乎不管用。而且再加上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由于他这个实用商人的性格的话，确实让很多人权关切者很担心，就是说他到了这个中国的话，完全不讲这个东西，然后甚至于他有时候不小心讲的话，或会回应这个中方领导人讲用的一些术语，很不自觉的，包括他的国务卿在内，就会让人家感觉到他有是不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在称赞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所谓的完美的独裁政权。所以我觉得还需要观察。那个我希望这个川普的这个幕僚者还有这个人权单位呢能够给他多一些压力，让他在中国大陆的本土讲出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言语的话，才能够代表美国作为这个全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一个领导人的一个高度。
那么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人到底喜欢川普什么东西？李伟东说，美国在放任红色帝国单纲主演。
喜欢川普从一开始这个竞选的时候，包括上任，就宣布他放弃价值观方面的争论，然后呢，只跟中国做贸易，探讨这个跟中国之间怎么缩小贸易逆差的问题。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对这样一个红色帝国来说太重要了。原来中国这个忌惮美国，主要是美国在价值观方面，其实就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人权以及这个是否民主这样的问题，一直是这个盯住不放的。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领袖，民主国家的领袖，一直坚持在价值观上，这个跟中国方面，保持着这样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色彩。那么，川普直接宣布说这件事我不做了，我只跟你们讨论生意问题，而且甚至一切问题都可以拿当成生意来谈。这就是中国特别喜欢的事情。比方说台湾问题，原来这个美国是坚守着与台湾关系法。然后跟中国之间要求中国不战不和，这个然后不统不独，这个是这也是马英九装坚持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现在台湾问题可能拿来当成筹码，当成一个商业对象来谈，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喜欢的。中国现在这个民间有没有钱我们姑且不说，政府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那么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买断的事情，中国有句俗语，只要能够用人民币解决的就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跟美国之间就不是敌我矛盾了。那么对中国来说，就给他的红色帝国一个新的纳粹主义道路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美国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总统，对中国来说所谓走进世界中央舞台就已经没有障碍了。
有中国学者称，这次川普访问中国标志着北京首次赢得了同华盛顿平起平坐的机会。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两国真的会平起平坐吗？这是清华大学严学通教授的看法。对此呢，李伟东说，习川故宫共饮，中华大地会见世界商人。他说
是这样，严学通教授呢一向是这个主张这个中美之间在战略的意义上对抗的，这个他多年以来的观点就是这样，而且认为西方已经衰落，这个中国正在崛起，他的观点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这个这次呢，我同意王教授刚才说的，这个所谓平起平坐，实际上是一种面子上的东西。中国在实力上仍然跟美国之间难以平起平坐，但是中国这种自我膨胀的心态，是觉得自己已经跟美国平起平坐了。不仅如此，这次在这个刚刚已经看到新闻，这个习近平已经这个领着川普总统夫妇参观了故宫，这个还要在故宫呢宴请这个川普总统， 那么这个有点儿让大家觉得很意外，因为故宫这个地方，这个中国原来皇帝的这个紫禁城，自这个民国以来就没有再有人去使用过它，或者是这个参观当然是经常有的，但是使用它来招待贵宾宴请，这个是一个让人很诧异的一个行动。我的个人感觉，这像是中华大皇帝正在接见世界商人川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几十名企业的代表11月8日到10日随同川普总统访问中国。虽然美中双方存在贸易冲突和摩擦，但是美国的企业在这次访问中将有所斩获，有可能呢签下订单。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 CNBC 的报道说，川普总统的这次访问可能不会改变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但是在双方的贸易问题上，他也许会有所斩获。报道说，川普很可能宣布两国间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包括中国从美国购买能源、农产品、飞机和其他机械。陪同川普访问的包括波音、钱尼尔能源、德州液化天然气公司、陶氏杜邦、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飞机、大豆汽车等都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值得一提的是，代表团中有10家企业涉足天然气和其他能源领域。清洁能源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的一个领域。陪同川普访华的有大型企业的高层，也有一些小企业的总裁。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工业废水处理公司 Environment 的总裁保罗·科尼西就是其中的代表。科尼西这次前往中国就是要签订合作备忘录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要去中国与浙江杭州的钢铁集团公司和广东广业环保产业集团等2家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他说，中国的需求巨大，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能否满足客户的要求。他说
It's been stressed to me by the US government that if we're going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we have to bring our A game.
他说，美国政府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中国做生意，我们最好能拿出我们最好的技术，因为那里的需要是巨大的，他们非常认真而且行动力强，这是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因此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我关心的是确保我们能够继续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他还强调说，他的情况与其他企业不同，有很多企业担心自己的技术被中国人拿走了或是被复制，但是他的技术得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最担心的问题。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会更在意签订了多少合同，而忽略两国间最重要的问题。科尼西说，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既能够在中国创造就业，也能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他说，他对川普总统在贸易上的执行力感到佩服。他说，他与中国2家公司之所以能够签署合同，得益于川普总统的努力。川普上任之后，为推进美中经济合作进行了一些努力。4月，在美国海湖庄园的川西会上，中美达成经济合作白日计划。到了7月，中美双方再启动首轮经济对话，虽然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总体成果有限，两国都不满意相互之间的市场开放的程度。李昭是美国爱奥华州斯泰种业公司的中国业务代表，这次也将陪同川普一起前往中国。斯泰种业是美国最大的私营种子公司，他给美国之音转发了斯泰公司有关这次访华的声明，声明说，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李昭和斯泰公司的另外一名代表将与中国同行会晤，并有可能签订合同。他说，与中国的这些协议将加强斯泰种业在中国的存在，也为中国农民带去高产的种子。白宫负责亚太事务的一位资深官员日前对媒体表示，川普总统这次访华将传达明确的信息，即美国希望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够对美国企业更加有持续性与公平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预计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打击毒品领域的司法合作，将是中美双方领导人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法律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这两个领域的双边合作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他们指出，虽然两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而且对待毒品犯罪的认定范围和标准存在着差异，但是双方在打击毒品的态度、价值观和目标上基本是一致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中两国在禁毒方面的合作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早在尼克松执政时期，随着美中关系的解冻，双方开启了在金三角地区的禁毒合作。20世纪80年代，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禁毒合作备忘录。21世纪，又先后签署了刑事司法互助协定等一系列协议，促进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制度化。此外，鉴于全球新兴毒品日益增多，近年来中国政府在配合国际间缉毒方面也加大了打击力度。2017年被列管的新型毒品，即新精神活性物质增至138种，加上传统的精神和麻醉药品，被列管数量超过400种。川普总统访华前夕，两国高层官员在北京举行了第8届中美禁毒情报交流会，以推动双边禁毒合作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并加强情报交流和个案合作，特别是在新精神活性物质这一世界禁毒领域的难题问题方面的合作。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与分析部门的负责人安吉拉·密说，毒品走私从来都不是单向行为，问题的根源也不总是出于某一国。他说
：“It's really a mutual problem, and very often, even countries like China, they may be the source of certain substances.”
即使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它既可能是违禁药品的原产地，也可能是违禁药品走私的吸收地。特别是合成药品，它不是集中在某一地理区域，而是各处都有。例如，甲基芬太尼不仅在中国有，在美国也有。因此，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与跨国合作，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毒品问题。
2013年，中国公安逮捕了上海灿和化工有限公司前总经理张磊。张磊被指控利用其公司制造毒品，并且网销御用盐和其他合成精神药物，以及可以与其他物质合成制造精神药物的化学品，仅向美国销售就使他获利近3000万美元。据中国官员介绍，在侦办此案的过程中，中国向58个国家和地区通报了4000多条线索。张磊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2014年，美国财政部宣布冻结其在美资产。这个案子成为国际合作打击毒品犯罪的成功范例。张磊的公司目前由他母亲王国英接管，并仍在运作。王国英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辩护说，当年公司被公安收去的药品中没有制作毒品的原材料，张磊销售的药品都在国家允许的范畴之内，有些药品直到2015年才被国家归入列管的名单。他认为把张磊定为毒枭并进行严惩是不公允的。王国英说，
因为我是灿和的股东之一嘛，美国政府把我列入黑名单，再想想看，就毒品可以在网上卖吗？不可以的呀，因为根据国家的准则来的。像我对公司的员工，目前就是说，违法的事情坚决不做，我们不可以卖的，不会做的。
有关专家指出，虽然法律不溯及既往，也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按照中国的司法实践，司法解释可以溯及既往。所谓的司法解释，是指对法律的具体执行提供指导，也就是为法院、检察院等公检法机关落实法律提供指导。广东省广强律师事务所的黄坚明律师受案的1半以上涉及毒品犯罪。他说，毒品犯罪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各国加强在打击毒品领域的合作势在必行。他说，
国际贩毒缺乏国家之间的合作，必然导致办案的质量低下，证据不足，导致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放纵犯罪，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冤枉无辜。司法活动的客观性、公正性，你少了这个证据交换这个环节，这很难保证啊。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毒品犯罪案件的律师汤建斌认为，中美打击毒品合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信息共享方面，以防犯罪分子利用各国司法管辖的差异、毒品管理以及量刑标准的不同来钻法律的空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他说，
现在啊，毒品生产多元化了，以前都说金三角、银三角、金新月，在这个合成毒品泛滥之后，生产基地很多转移了。中国以前也是从国外进来毒品，现在很多毒品是在国内生产。 所以还是各国要加强那个信息交流，把各自国家毒品制造或毒品贩卖控制好，先锁好自己的门，这个泛滥的程度可能会得到一些遏制。
金三角、银三角和金新月是全球三大毒品基地。所谓金三角，是指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的三角地带，盛产海洛因和鸦片。所谓银三角，是指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接壤的亚马逊地区，盛产可卡因和大麻。所谓金三月，是指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处地形像新月的地带，以种植大麻和罂粟为主。前不久，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向美国消费者网销芬太尼，遭到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之后，再次引发人们对美中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进行司法合作的担忧。汤建斌律师认为，中美之间有没有引渡协议都不影响对毒品犯罪分子进行打击，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只要犯罪得到追究，目的也就达到了。汤建斌说，
在这块法律确实还需要尊重一个司法主权的问题。毒品犯罪如果发生在国内，你比方从国内走私到国外，人在国内的话，按照中国法律对他进行处理，我认为也是那个合适的。而且如果确实存在将毒品走私到美国的情况，在中国也是构成犯罪的，而且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毒品犯罪，最高的情况有可能还能达到死刑。
北京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中国司法机关对中国公民在境内的犯罪、在境外的犯罪以及在境内对国外犯罪的案件具有管辖权。但是如果中美两国对同一案件都具有管辖权，就需要双方根据签订的协议和条约进行规范，并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就细节进行磋商，然后由双方司法机关和立法部门制定法律条文予以落实。专家指出，由于美中双方对司法独立的解释和两国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加上语言的限制，双方司法机关的合作势必存在一定难度。因此，单靠领导人的一两次互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毒品犯罪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长久的合作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方面，台湾政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并且希望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受到影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此次访问中国，中方安排了非常特殊的接待规格，
在紫禁城接待他喝茶，然后招待他家宴，像我想这种规格都是超过一般的。
李大为还说，美方已经透过正式管道向台湾简报，美中领导人的会晤将不会发表联合公报或共同声明，只会在联合记者会当中个别发表声明。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星期三下午抵达此行的第三站中国。一般认为，川普除了将争取中方在朝核问题上的支持外，也将为美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表示，中国看来给足了川普面子，不免令人担心台湾的利益是否可能受到伤害。
我发现这次对于中国对于川普的访问是给予他过去更高的规格接待，第一个。第二个，对于川普在之前所呛声要处理的问题，看起来中国在这个时候也特别做好了功课跟准备。
蔡适应委员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势必对美方也有所期待，甚至可能要求美国减少对台军售。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六月在任内首次批准了14.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随后表示，这破坏了美中双方互信，并违背了首次川习会的精神及共识。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川习会是美国总统川普这次亚洲之行的重点，甚至有媒体形容是 G2 高峰会。这种情况也凸显了台湾处境的为难。
我们夹在两个强权中间，不管是地理上、政治上，一个是民主的，一个是比较社会主义国家的。
刘世芳还说， 川崎会触及的议题应该包括朝鲜问题、经贸议题、南中国海议题以及台湾问题。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梅武表示，川崎会不可能不谈台湾议题，不过很多学术单位都认为台湾议题将不会是主要的议题。
我们根据各方面的情资显示，当然中国大陆这一次会利用这个机会想用金美制台的这个策略来牵制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状况。
周梅武还说，面对中方的要求，他相信美方已经有所准备，并且会在适当的场合表达出来。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出访太平洋友邦过境夏威夷的时候，与美国智库座谈，表示未来台湾国防预算每年将至少成长2%，如果有额外军购将增加到3%，必要的时候也将动用特别预算进行重大军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同样呢，是在星期四这次这个执行会议上，台湾国防部长呢冯世宽不满媒体质疑失事战机飞行员可能是投共，扬言呢要封杀采访，引发了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抗议。有关这个问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指出无法容忍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质疑日前失事的幻影战机飞行员可能投共。
我们的飞行员在空中在做夜间的演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中共知道我们夜间也有作战的能力，为的是让我们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安全的你在家里面吃饭，我们却牺牲的在空中在这里训练，没有得到一点同情的掌声或者是关爱，却说要去投共。
冯世宽还说，未来国防部的任何记者会都不准邀请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采访。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日前在台湾空军司令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提问，这架飞机是否可能贴海飞行，避开雷达搜索，不排除投共的可能呢？台湾空军副司令张哲平则答复，失事的战机并非单独飞行，而是整个编队的演训，不大可能投共。台湾空军一架编号2040的单座幻影战机，本周二傍晚在台湾东北方的彭佳屿附近海域失事，军方随即展开搜救行动，希望能在黄金72小时内找到飞行员。自由亚洲电台8号的一篇报道中说，空军司令部8号召开记者会，表示外界疑虑的投共几率不大可能，并对是否噪音空间迷向也表示必须静待专案小组调查。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发表新闻稿指出，当台湾媒体因为政治立场与中国不同而在国际处处遭到封杀之际，台湾的国防部竟然也因为不爽不同立场记者提问公开指名封杀。台湾记协还说，除了表达严重抗议，也要求国防部收回封杀的说法，并为妨害新闻采访自由道歉。在野党国民党文传会批评，妄言封杀媒体就是反民主作为，只有独裁专制领导者才会下这种命令，号称民主进步的执政党怎能容忍这种反民主大退步的国防部长呢？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表示，媒体一定会有很多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军方自己的态度要坚定。
如果你判断都觉得不可能，你要很明确的告诉国人，告诉所有的媒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你用的是不太可能，你在怀疑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兄弟，我们自己的国军弟兄。
马文君委员还指出，希望国防部清楚自己的角色和做法，军中士官兵要的是荣誉心以及社会的尊重。此外，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还指出，根据状况研判以及雷达目标显示，这架战机失事地点附近当时并没有中国或是日本的飞机和军舰。有关这起事故的原因， 到底是机械故障或是人为疏失，台湾空军司令部表示，已经成立失事调查委员会，希望公正客观地找出原因。台湾于1997年陆续向法国引进了60架幻影战机，并成为台湾空防的主力。不过20年来也发生过6起事故，造成4名飞行员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川普总统访问亚洲之际呢，华盛顿的共和党人也在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税制改革法案。这项法案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和政治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减税将是川普在他执政第一年取得一项重大立法胜利的最后希望。共和党人迫切需要这个胜利，民主党人呢则决心阻挠这一进程。下面呢是鲍曼的报道。
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减税。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的计划将使得美国工薪家庭保有更多收入。
The first $24,000 in income，
美国工薪家庭的第一个24,000美元的收入将完全免税。
The typical family of four will save 1,000。
典型的四口之家每年将省税1,182美元。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的计划将使得美国工薪家庭保有更多收入。共和党人还承诺通过削减目前最高税率为35%的公司税，以促进就业和工资增长。
川普总统完全决心把美国的企业税降到20%。
联邦遗产税将彻底消失。为了抵消收入的损失，共和党人计划取消受欢迎的学生贷款以及医疗支出的税务抵扣，并且为房屋贷款利息和州以及地方税的税务抵扣设限。民主党人纷纷表示反对。
你怎么评判这个计划？如果你拥有一座住宅，或者希望某一天拥有一座，你受损失。如果你有一个生病的孩子，或者某个家庭成员需要长期医疗，他们拿走了医疗抵扣，你受损失。
该项税改计划将导致美国国债增加15,000亿美元，美国目前的国债为20万亿美元。
那些通常属于赤子强硬派的人，看起来好像变戏法一样，丢弃了他们减少赤子的忧虑，这都是由于为富人减税。
并不是所有共和党人都对目前的税改方案感到满意。
I believe in tax cuts. I believe they worked under John Kennedy. They worked under Ronald Reagan.
我赞同减税。我认为减税在约翰·肯尼迪时期有效，在罗纳德·里根时期有效。但是这项减税法案由于取消，
有些共和党人则对这项计划对财政造成的影响感到忧虑。参议员鲍勃·考克希望税制改革不会影响到财政收入。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只占微弱的2席多数，他们党团内部的分歧让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努力一再搁浅。这种情况在税制改革议题上可能再次出现。
如果他们不能完成税改，共和党人在下一次选举中就会有很大麻烦。当一个无所作为的国会面对选民的时候，他们会被抛弃。
川普总统猛烈抨击了投票反对取消奥巴马医保法的共和党人，他对任何共和党人在税改问题上的背叛会有更愤怒的反应。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1981年以来，美国空军每年向那些在美国空军和自己生活当中展示出最高领导力的个人颁发蓝斯斯江奖，这是美国空军声誉最高的奖项。奖项的名字是为了保障1967年在越战期间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蓝斯斯江。美国之音伊利奇为退伍军人节写下了如下的报道。
蓝斯斯江1976年被追授荣誉奖章，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向斯江的家人颁发了这一奖章，表彰他远远超出自己职责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非凡英雄壮举。这一年度奖项自从1981年开始以他的名字命名。美国空军将军史蒂芬·威尔逊说，
This award covers
这个奖项涵盖了所有航母部队和空军。蓝斯斯江的事迹是标志性的。
story is iconic.
兰斯的姐姐詹宁斯江罗兹娜尽其一生缅怀她的弟弟，他们的父母来自塞尔维亚。
在老挝上空执行夜间任务期间，他驾驶的空军战机爆炸，他通过弹射跳伞逃生，在老挝的丛林里被发现。
詹妮说，他浑身都是伤，左腿断了，一支救援队伍努力搜寻他，但是由于丛林密布而作罢。
但是他们确实和他取得了无线电联络，最终协调了一处搜索地点。
但是斯江告诉救援人员不要前来救他，因为他被越南士兵包围了。当他们第二天返回的时候，他的电台电池明显耗尽，他们无法确定他的位置。一个多月后，1967年12月25日圣诞节，斯江在一条道路的路边被发现，已经不省人事。北越士兵把他带到一处战俘营之前，先把他关押在一个地方。
They then transported him to... 他们把他运到一个香笼里，也就是人们所知的竹子监狱。竹子监狱里有六个小监，还有一些卫兵和审讯人员。
另一名美军飞行员盖伊·格鲁特斯已经被关在那里，等候被运往臭名昭著的监狱河内希尔顿。
过了大约47、48天，他才被送到监狱和我们关在一起，之后他又活了一个月。
兰斯的姐姐说，他的弟弟经常遭到折磨，因为看守们认为他会说出来，以避免在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遭受更多的伤痛。
对于北越政府和军队来说，战俘非常有价值，可以利用他们做交换，或者他们还有更多的价值，所以人们不明白，他们折磨他们，却没有杀死他们。
兰斯·斯江1968年1月去世，他的遗骸1974年被送还给他的家人。
兰斯对他的塞尔维亚传统非常自豪，斯江在塞尔维亚语里就是非常强大勇敢的一支。
詹宁斯江罗兹娜每年都出席颁奖仪式，并向年轻的飞行员讲述他弟弟的英雄事迹。美国之音伊利奇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在纽约市最近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呼吁国会取消凶手介意移民美国的多元化签证计划，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绿卡抽签。在把这项计划视为美国梦入场券的国家，川普的这番话引起了震惊。美国当初设立多元化签证计划是为了给人口移民美国比率比较低的国家提供一些机会，这个计划真的会因此取消吗？作为移民法改革的一部分，美国参议院事实上已经有相关的提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雷奇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多元化签证抽签对美国来说是个灾难。
这项计划不是择优发放签证，而是因为申请人在年度抽签中被随机选中了，而参加抽签的人并不是那个国家最优秀的。
一名白宫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结束这个抽签计划是白宫向国会提交的移民改革原则的一部分，并被列入简称提升法案的改革美国移民加强就业法案。这项法案是由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的，二月份以来一直在等待参议院辩论和可能的修正。众议院议员九月份也提出了类似的议案。美国穆斯林倡导联盟的律师法蒂娜·阿德拉伯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取消多元化签证是个坏主意。
一直以来，多样性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够成为希望的灯塔、力量的灯塔和决心的灯塔。任何人呼吁关闭这扇门，真正熄灭世界多样化之火，不管是政治还是非政治，都令人不安。
他说，跟其他类型移民相比，因抽签计划来美的移民并没有构成任何独特的威胁。人在华盛顿的移民律师肯尼斯·瑞兹勒同意这种看法。
用最近的恐怖袭击来毁掉这个项目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必须像其他人一样经过同样的审查。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明年将审议一项移民法案，这能否启动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这一政治因素和其他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
首先，国会休会前剩下的立法时间很少了，而且他们似乎更关注税收改革问题。他们明年要做什么呢？这很难说。国会明年将举行中期选举。
多元化签证项目是1990年设立的。对于那些想要移民美国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在美国没有家人、没有雇主来赞助他们，或者不是难民，多元化签证就是移民来美的唯一选择。申请者必须具备高中以上的学历，或者有几年的工作经验。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最近揭幕了第一个全国性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普京总统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但是批评人士说，普京统治下的政治迫害还在继续，不应该把今天的政治迫害与斯大林时代切割区别。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斯大林大清洗80周年和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一个星期前，一个名叫悲伤墙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在莫斯科揭幕。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国各地树立了许多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但是悲伤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纪念碑，因此它的落成和揭幕具有重要意义，显示今天的俄罗斯政府承认苏共政权的犯罪行为。参加纪念碑揭幕仪式的普京总统说，当年的政治迫害波及到了每一个阶层，工人、农民、学者、神职人员、军人、公务员等都无法幸免，凭空捏造和想象出来的罪名可被用来指控每一个人，那是整个民族的悲剧，俄罗斯更应该牢记那场悲剧和悲剧产生的原因。普京说，自从赫鲁晓夫的解冻时代起，就曾试图树立类似的纪念碑，这一愿望终于成为现实。前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曾在1956年的苏共20大上首次揭露大清洗和政治迫害，并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这之后，许多人被平反，古拉格集中营的囚犯被释放，苏联社会开始去斯大林化，斯大林式的对社会的监控以及对民众的迫害被解除，政治和文化领域出现解冻，苏联因此进入了解冻时代。斯大林统治时期遭受迫害打击最严重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在纪念碑揭幕仪式上发言说，在纪念十月革命100年之际，俄罗斯应该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为什么那个曾经呼吁把全人类建设成为公正和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能够制造如此血腥和非法的政治迫害。商人广播电台说，十月革命之后和苏共垮台前夕70多年的共产党统治期间，苏联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数估计能达到1200万人。分析人士说，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十月革命后人为因素造成的苏联机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此外，俄罗斯还将陆续迎来其他一系列纪念日。12月是秘密警察科格勃前身肃反委员会创立100周年纪念日，明年还将纪念末代沙皇及其全家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以及俄国内战爆发开始红色恐怖100周年等。所有这些纪念日都充满了血腥和悲伤。1917年曾与列宁一起结束流亡生活，乘火车返回俄国的苏共早期领导人基诺维耶夫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4月的全俄布尔什维克大会上发言时曾表示，布尔什维克政府应该团结当时全国1亿人口中的9000万人，而剩下的1000万人应该被消灭。全场随后立刻响起热烈掌声。 历史学家们认为，与较激进的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和特洛茨基相比，基诺维耶夫还算是布尔什维克中较理性的温和派。即使如此，基诺维耶夫以及布哈林、特洛茨基等许多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在大清洗中被纷纷处决，或是流亡国外后被暗杀。早期参与政治迫害的秘密警察头目雅国达和叶若夫也先后被处死。可见红色恐怖和政治迫害除了针对政敌和普通人外，自己的人也难以幸免。在贝商墙纪念碑揭幕的同时，一批俄罗斯知识界人士发表公开信警告说，普京政府承认苏共政权的犯罪行为并不意味着能够画上句号，因为斯大林的政治迫害首先从批判异议人士开始，然后是逮捕关押，最后在秘密警察的地下室中处决。今天的俄罗斯也在批判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如果不紧急刹车，俄罗斯将重新走上大清洗的道路。公开信说，贝商墙纪念碑应该确保过几十年之后，不会为普京统治时代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再建立新的纪念碑。有几十名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人士签署的另外一封公开信说，不应该把普京统治下今天的政治迫害与过去的政治迫害切割区分。同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迫害的受难者一样，今天遭受普京政权迫害的俄罗斯政治犯也同样应该受到关注、帮助和同情。公开信说，俄罗斯今天的政治迫害在变本加厉，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科格勃上校普京为悲伤墙纪念碑揭幕的举动丧失道德，也非常可耻。一位签名者说，普京此举是为了宣传。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目前在互联网上发帖一言获罪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又出现了政治犯，因此许多人批评俄罗斯正重复过去的历史。克里姆林宫因此想说明他们与苏共政权不同。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想展示政治迫害都是过去时代的事情，俄罗斯目前已处在新的时代，过去时代不会重返，而政治迫害都是别人干的事情，与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无关。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政权想与苏共切割，另一方面苏共政权不垮台的话，普京集团也不会有今天。尼克里斯基说，还在不久之前提起斯大林，人们还都嗤之以鼻，为斯大林辩护会招致反感，但今天斯大林塑像接二连三又被树立了起来。还有一些评论认为，普京和亲克里姆林宫的东正教大牧首吉里尔在揭幕仪式发言中甚至不敢明确点名列宁、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纪念碑人权组织说，纪念碑列入俄罗斯政治犯名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17人，比去年增加了15人。研究调查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的纪念碑人权组织也同样遭受当局的打压，被列入了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这家人权组织在卡雷利亚的一名地方领导人目前也被逮捕判刑。目前流亡捷克的俄罗斯政治学者和记者莫罗佐夫说，普京政权正以定点和精确性的政治迫害取代过去血腥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悲伤墙纪念碑由一组人脸模糊的青铜人墙浮雕组成，象征着已经离去和仍然健在的人们。浮雕两翼雕刻了用俄文、中文等不同文字书写的记住一词。悲伤墙纪念碑广场上的石块来自俄罗斯58个地区170个前古拉格集中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请听美国之音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之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国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分歧。在两国领导人就朝鲜和贸易等问题举行双边会晤之后，随同川普总统一同出访的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两位元首还就人权和南中国海的海洋争议坦诚地交换了意见。谈到朝鲜问题时，蒂勒森表示，中方在过去两天的会谈当中已经清晰明确地表示了他们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据蒂勒森透露，川普对习近平说，你是一个强人，我确定你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川普总统在早些时候说，美国和中国必须携手合作，将这一地区和世界从川普所称的朝鲜凶残的政权施加的非常严重的威胁当中解救出来。川普是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次发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后发出上述言论的，但是没有接受记者们的提问。美国军方宣布，美国海军三个航母战斗群即将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联合作战演习，以显示太平洋舰队独一无二的战力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坚定决心。美军第七舰队11月8日星期三发表了一份声明说，里根号、尼米兹号和罗斯福号航母及所属的战斗群计划在11月11日至14日在西太平洋公海上举行多项作战演练。这项声明没有说演习的具体位置，但称此前海军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菲律宾海举行过两个航母战斗群联合演习。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克尔宣布，下周将召开听证会，审议总统下令使用核武器的权限问题。科克尔说，参议院正在审议总统下令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及相关的有关程序。他说，自从1976年以来，参议院从来没有重新审议过这个问题，有关的讨论早就应该开始了。川普总统今年8月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核武器项目，朝鲜可能面临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战争怒火。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国会议员们就谁能够授权使用核武器的一场辩论。科克尔已经宣布2018年不会竞选连任参议员。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公开与川普总统发生言语方面的冲突。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推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对来自中国公司对从事汇款和其他形式的资金支付业务的美国金融服务公司的收购案问题实行严格的审查。史密斯议员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保护美国军人和联邦雇员的个人隐私必须成为一项国家安全大事，特别是在中国公司扩大收购美国金融服务公司努力的时候。在另外一方面，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部长级会议的代表没有就共同宣言发表最后的言论，为后一天举行的 APEC 峰会进行铺路。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